但是第二算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好，我们已经看过有几次，法利赛人，我们可以看到有几次，这个犹太人是想杀害耶稣基督，但是这里是第一次，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的公会，也就是一个政治这个管理他们的这个政治体系，来参与，并且下决定说我们要把耶稣杀了。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实际上因为拉撒路这个事情了。好，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事件，并且如果我们加起来，就像我们上周我们所学的，耶稣也是故意这样做的。好，如果我们看十一章，我们知道马他和玛利亚，耶稣所爱的两个姊妹，他们告诉耶稣说你爱的这个人病了。好，他以为耶稣会直接去，但是我们可以看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单言了两天，后来才去的。去了之后，拉撒路已经死了，圣经告诉我们已经埋葬了四天了，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个也是耶稣故意做的。他告诉他的门徒，他说我们去是要叫拉撒路叫醒了。他门徒说，哎呀，他睡了，你就把他叫醒干嘛，对吧？那我们后面就明白，实际上这个叫醒是指叫他从死里复活。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经文，就是因为我们要看看我们是否相信圣经。那么很多人会说我相信圣经，但是他觉得叫人从死里复活这个事情我不太能接受，对吧？为什么？他说我相信科学，是吧？人是不能从死里复活的。那有一个可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如果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想叫一个人复活，这个是一个难事吗？好像也不难。我问你，谁设立了这些科学规律呢？不就是天主吗？啊，一切成立都是靠着谁呢？不就是靠着他吗？我经常用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像拿一块磁铁嘛，和一个钉子。那我们知道那个科学规律是什么？如果我手里拿着钉子放手，这个钉子应该往下掉嘛，对不对？这是科学的规律。但如果在钉子上面放一块磁铁，这个磁铁的力量足够的话，会发生什么？那个钉子不会往下走，它会往上走，是不是？然后我们会说，哇，那是不是违背了科学的法律了？我说没有啊，它超越了。为什么？磁铁的力量超过往下拉的力量，因此他会往上走。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超乎万有的主，他是全能的真神，因此对于他来说，叫一个人再次从死里复活其实并不是很难成的事情。我们也后面会看到耶稣基督自己复活嘛，证明自己的身份嘛。但是现在呢，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也是圣经和其他宗教的一个最大一个区别。在这里耶稣基督生成，他是有生命的力量，并且能够叫自己复活。他在十一章的二十三节，他去的目的也是做什么？耶稣说，你的弟兄必定复活。他告诉马他说，我必要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是他往波他你去的主要原因。但是我们可以说，他为什么要叫人复活呢？其实原因是叫人信耶稣是谁，对不对？因为这个是最关键的，耶稣是谁这个问题是最关键的问题。其实在下面耶稣就和马他说，在25-26节，他说耶稣对他说，叫人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活着，凡活着信我的永远不死。你信这个吗？他表达的是他生命在他，叫人复活也在他。那么这个是超乎万有的一种概念，他不是一个奉为神的一个人嘛，他不是后来称仙的一个小神了，这个是掌握生命力量的主，那这个就很不一样了嘛。所以这个其实是他叫人复活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证明自己的身份。好，我们先看一下33-36节，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感情。好，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做了一个可能从我们的视角来看一个比较奇怪的事情。好，我们看一下先看33到35。圣经说，耶稣看见玛利亚和同来的犹太人都哭，就相其心来，极其悲痛。34节说，因而问他们说，你们葬他在哪什么地方？ 回答说请主来看，然后第二三十五节他到了坟墓，耶稣做了什么？耶稣哭了，耶稣哭了。那我们可能首先需要问的问题，耶稣为什么哭？他为什么伤心？耶稣不是马上要叫他复活，他不是前几天已经告诉他的门徒我要叫他从死复活，他不是告诉当天已经告诉马他说你的兄弟要复活，你信吗？对吧？那他为什么要哭？可能我们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样，我去的话我会笑着去，我手里有生命的权利，我叫人复活，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对不对？你们别哭了啊。但是耶稣并不是这样子，耶稣已经几天前已经说过，在十一节他说什么？我去是要做什么？我去叫醒了他。四十一到四十二节的祷告中，我们后面要学习的，我们发现耶稣没有问天父说：“主啊，给我力量，叫他从死里复活。”没有。他这意味着什么？其实拉斯路的生命已经是基督了，对不对？他已经有权柄叫人从死里复活，这个不是一个可能要发生的事情，他只是说了两句感恩而已。耶稣已经告诉马他说我要叫你的兄弟复活。那这样我们说，那为什么哭？为什么哭？其实圣经已经暗示了耶稣哭的原因。大家仔细看看三十三节，他说耶稣看见玛利亚和同来的犹太人都哭，就想起心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他已经告诉我们他哭的原因，因为他看见什么？玛利亚和同来的犹太人哭。那他说他伤起心来，有人把这个伤其心来这句话理解为一种愤怒，伤心，感觉人不信他的样子。那这样解释，其实耶稣知道他要叫他复活，并已经祷告告诉他们，已经早告诉他们他要叫拉斯路复活，所以他们看见他们哭，他很愤怒，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呢，他的眼泪又是愤怒又是痛心。但是我认为这样其实不太合适，在这个向下文其实也没有任何的依据，不太符合向下文。因为当马他没有理解耶稣要叫他兄弟真的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耶稣生气了吗？没有。当马他说对，我相信到末日我的兄弟必复活，耶稣说你这个人，有没有？他有没有伤起心来？没有。实际上我们在24到27节已经看过这个对话，他说马他说我晓得到了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定复活。你看耶稣的回答，耶稣对他说叫人复活在我，圣命在我，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活着，凡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信，你信这个吗？他的意思是，那行，你有很大的信心，但是你信我吗？对吧？你信我吗？他生气了吗？他没有。不但如此，圣经也没有说耶稣看见陪伴玛利亚的人哭就想起心了。你注意他说什么？因为很多人会说，哎呀，这个他可能是对这个哭嚎的人生气。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当时有一个习惯，就是当你有葬礼的时候，参加葬礼，你会雇人来为你痛哭吗？所以很多人说，他这个伤其心来，可能看这么多虚伪的人，这样的虚伪的这样的眼泪，然后呢，他伤其心来受不了了。但是圣经也没有说他看见陪伴的这些人过来哭就生气，就伤其心来。圣经说他看见玛利亚，那我问你，玛利亚的眼泪真的吗？是的，这是他的亲弟弟，难道他不痛心吗？对吧？他伤心是因为他看见玛利亚和同来的人都哭。那后面其实我们会发现，也在这个经文中，他提到耶稣两次伤起心来。我并不排斥后面，是因为他真的看到人特别伤心。但是这次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看见玛利亚和他来的人 哭，他就想起心来，对吧？因此耶稣流泪，耶稣哭，是出于什么原因呢？是出于同情。他看到他周边的人，他看见他所爱的人这样受伤，这样心痛，圣经说他怜悯了他们，他因怜悯而感动。他看到了他们伤痛，他看见罪恶死亡所带来的影响，他看见他所要拯救的对象这样的去痛哭，他爱他们，看到他们伤心，他也伤起心来。其实这个非常有意思，在希伯来书没有到这个 PPT 上，但是4:14，圣经说我们的祭司长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懦弱，他也曾注视受试探，和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祭司，他体恤我们的懦弱，也就是说他不是对我们的痛心，他不是对我们的痛苦，不是对我们所遇到的事情漠不关心，他不是天上的一个我们可以说天道嘛，然后呢对于人的感情一点都没有同情，没有。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体恤我们的懦弱，那这个就很特殊嘛。其实圣经也命令我们效法耶稣嘛，在罗马书12:10-15，圣经这样说，他说和喜乐的人同乐，和爱哭的人同哭。其实爱的表现是同情，当你爱天主爱的人，那你会有天主这样的一个反应，也就是什么，也就是同情嘛。他看见人伤心，他伤起心来。耶稣对众人的怜悯导致了自己的悲伤。很有趣的是，后面他问了一个问题，他上起心来，然后他这个最后导致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34，你葬他在哪里？对吧？你把我带到坟墓前吧。耶稣要他们把他带到坟墓那里。但不仅仅是在这里，不是玛利亚和陪伴的人，我们后面会看见马他和其他的众人也都在了，也这意味着什么？当耶稣哭泣，开始流泪，开始哭，并且说我们去坟墓看看，那家里的人也都出来了。好，我们上周也学习，耶稣没有直接进村了，对吧？没有直接进像了，他在后面等了马他出来，也等了玛利亚出来。玛利亚出来，他哭了，说他葬在哪里，带我去吧。然后我们就看后面众人，所有的人，估计整个村子都出来，好，一起去拉撒路埋葬的地方，也很重要。但是在25，我们圣经就有很短暂的一句话，耶稣哭了。你知道这是圣经中最短的一节经文吗？实际上就是两个字嘛，耶稣哭了。他表达的意思也就是基督不仅仅是内心的感情，也有外在的表现。其实我们知道圣经不仅仅记载这一处耶稣哭泣，我们知道在科西玛尼院中耶稣也痛哭，圣经说后面他还以为什么哭呢？圣经也记载他进了最后一次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也哭了。我们可以学习路加福音19:41，圣经这样说，他说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那城爱哭。他多次为他的子民痛哭，他多次为他的耶路撒冷 爱哭。我们可以想到像马太福音23章，我们曾经学习过的经文，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如同小鸡母鸡聚集小鸡在翅膀底下一般，只是你不愿意。这个就是拯救者的心嘛，对吧？在这里他也看到拉撒路在坟墓中，他看见周边的人都在痛哭，耶稣就哭了。但耶稣不再为拉撒路哭，因为拉撒路已经不再受痛苦，对吧？我们知道耶稣也马上要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圣经中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节所说的，他说轮到死了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明白，恐怕你们忧伤，像那无所指望的人外人一般。他的意思是，当我们看到一个信徒，一个弟兄或一个姊妹去世，我们不用那么的担心。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哭了，耶稣有感情，耶稣也真的很哀痛，好，但是我们不用像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哀痛。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相信天主的话，我们会再次有机会与他们在一处嘛，对吧？所以圣经也教导我们，我们不要像没有指望的人哀哭。那我有个问题，耶稣基督叫拉撒路复活前，他有指望吗？他知道他会叫拉撒路复活吗？会的，明白我意思吗？他知道他马上要叫拉撒路复活，但是耶稣也哭了。也这意味着什么？当我们遇到生活中悲伤的事情，天主不要我们做无感情的人，对不对？其实当我们看到有人去世，我们应当难过，但同样不像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应该为他们的父母难过，为他们的家人难过，我们应该为他们在世上的人难过，因为他们失去了一个朋友亲戚嘛，是吧？哇，这个我们是应该难过的，但是我们不要像没有指望的人一样痛苦。耶稣是因为他的哭声，也是因为他的感情，就是就把说你们把我带到坟墓那里，我想看看。但是我要说，耶稣没有被他的感情控制，没有被他的情绪控制。耶稣来是要做什么？耶稣来是要叫拉撒路复活，成全天父给他的旨意吗？好，那他去了，他也奔着这个方向走了，这个很重要。我们可以看到36到38节，我们有两个这个疑惑的人，对吧？和耶稣第二次上心。36到38节，圣经这样说，他说犹太人说，你们看这个，你看他爱这个人是怎么的恳切，怎样的恳切。又有人说，他能叫瞎子看眼睛看见，岂不能叫这个人不死吗？我要首先让大家考虑到有对耶稣感情有两个不同的反应。一种反应是什么？一种反应其实是看出他对于拉撒路的心嘛，也对于他亲戚，也对于马他玛利亚的心。好，这个很重要，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是在约翰福音11章3节，圣经当时说什么？他说他的姊妹差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说爱的人病了，拉撒路与主的关系是什么？是爱吗？耶稣爱他，他们也不用提及他的名字，马他也不用说你知道拉撒路对吧？拉撒路你爱的人，没有，他直接说你爱的人病了，耶稣知道谁病了。在约翰福音11章15到15节，圣经说耶稣素来是爱惜马他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 所以当他来了，看见他家乡大家都在哀哭，大家都在痛，这个伤起心来，耶稣也伤起心来。很多人也看出说，哇，那耶稣真爱他们，耶稣真爱他们。那这样的人其实有好的心意，他这样的反应是出于什么？最起码是在说耶稣这个人他真爱他们。好，但是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他这样的这样的反应也不了解主在做什么，对不对？他只是第三方在说，耶稣其实心很好，对吧？耶稣的心很好。他们不一定相信耶稣，不一定相信耶稣有能力叫他从死里复活，但是他们相信耶稣，哎，这个还可以哈，这个概念很不错，这个人很不错。咱再看第二个反应，第二个反应在三十七节，他说，三十七节他说，又有人说，这个就有点意思，他能叫瞎子的眼睛看见，岂不能叫这个人不死吗？他们在说什么？耶稣为什么在哭？他若真爱拉斯路，他早来不就好了吗？他医治他的病不就好了吗？他们在说什么？耶稣这样哭是没有任何意义，他不是有能力叫瞎眼的人看见吗？但是他不知拉斯路。其实这样的反应是来自一个技巧的心，一个不信的心，他不是一个好意的心，而是一个在一定程度上不是 疑惑者，而是评判者。好，他在说，你看这个人还这样还哭，他何必要哭呢？他有机会救这个人，他没救。他是对天主的质疑，对耶稣基督的他的那个眼泪是打一个问号。为什么我不能理解他，对吧？他这样做不合理。但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现在也有很多人对耶稣的反应也是一样的嘛。我们会看到，就像第一个，很多人说，哇，耶稣这个人真的很好。他们虽然是旁观者，他们虽然是不了解耶稣，不明白耶稣是谁，但是他们愿意站在边上说，哎，我觉得耶稣这个还不错啊，最起码他能教人行善嘛，对不对？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样的心是好的，但是不够。如果耶稣是好的，那我们最起码得知道耶稣说了什么，耶稣来世的目的是什么，耶稣为什么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不就很关键吗？对不对？你别停留在，哎，这个耶稣这个东西很好，我很赞同。没有没有没有，你应该打开一本圣经说，那为什么耶稣好啊？我们应该思考，我们应该判断，那如果耶稣是真的爱这个人，他为什么爱他？如果耶稣要说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说这样的话？他在做什么？但另外一种人就是一种评判者，他们觉得，哇，耶稣这个太扯了，你看他等了两天来了，死了，哎呀，这太糟糕了，对吧？为什么要这样子？其实在人生活中也经常如此，他在不知道天主在做什么，然后在评判天主，说你看天主还这样做事情。好，如果天主合理的话，如果天主像我这么聪明的话，他会这样做，对吧？那这个其实挺可惜的。那这样的人，我只能指出耶稣基督做事情的结果，你看看最后发生了什么。就像圣经说，愚拙是在听完事情之前开口，对不对？智慧是听完事情再判断，这才是智慧。一样的，我们不要给耶稣下个定义，除非我们已经从圣经中看出他是谁了，明白他所做的所说的。他在三十八节我们就看到第二次伤心，他说耶稣又伤起心来，到了坟墓是一个洞，上面放着石头。好，耶稣又伤起心来。其实我并不在这里并不排斥耶稣是因为听见他们这样的反应而伤起心来。耶稣很有意思，定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人都在讥诮，都在笑他，然后你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天父，我求你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耶稣听见他们的声音，伤起心来。为什么？因为耶稣来了就是要救他们。耶稣也爱他们，就像他爱拉撒路一样，所以他第二次也伤起心来。这个也很重要了。但是圣经也给我们加了一句关于坟墓，当时我们现在还有很多这样的考古已经挖掘很多这样的坟墓。当时的坟墓是什么情况呢？它要不就是窑洞，好，或者他们在山里挖出一个人造窑洞，然后会把人放在里面，然后经常会把石头放在门上啊，这样子不会有任何东西进出嘛。这个石头有时候非常大啊，据说历史记载他们需要三四个人才能挪开一个石头。那这个石头应该是非常大的一个东西，放在这个坟墓前的。那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记载，就坟墓是一个洞，上面放着石头。像如果你现在去中东，现在去以色列，你还可以看到很多这种的坟墓。好，它还在。我们可以看耶稣的祷告。耶稣祷告下一段就是39到42节，你看39节，耶稣吩咐人将石头挪开嘛。耶稣说，你将这个石头挪开。好，那死人的妹子马他，那死人是谁？拉撒路嘛，对吧？马他对他说，主啊，已经4日了。好，耶稣到了他们的村子，已经说了，好，他已经埋葬了4天了，是吧？他说已经4日了，后面加了一个尸首臭了。他的意思是不，他已经开始腐烂了。耶稣，你不明白吗？就是马他觉得这样是不合适的。好，就是悼念是悼念，但是已经4天了，对吧？别过分了，是吧？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他的身体已经这样了。耶稣，你别太过分了，你别太极端了，就这样子。就是他看见耶稣流泪可能在说，哇，耶稣会不会有什么别的想法。好，所以我们从马太的反应能看到什么？能看到他其实不知道耶稣要做什么，是吧？他也不清楚耶稣要做什么。耶稣回答说，第40节，他说，耶稣对他说，对于马太说，我不是说你若信必能看见天主的荣耀。其实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在相向文中没有像马太说过一样的一句话。他说他说我不是说你若信，那他有没有告诉他你若信？其实这个他说过，对吧？如果咱们看25到26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已经读过的经文，他说，耶稣对他说，叫人复活在我，圣灵在我，信我的虽然死了必活着。26节，凡活着信我的永不死，你信这个吗？对吧？他问他，你到底信不信我了？是不是啊？这个就很有趣。那耶稣已经劝他信耶稣，信他是天主的儿子，信他是天主所差遣的救主。这个是马他最后信了吗？对吧？马他说，主啊，我信你是天主的儿子，我信你是基督了，对吧？基督是受膏君，是弥西亚，是救主的意思。所以耶稣已经劝过他，你信吗，马太？对，马太，你信不信？然后马太回答，我相信。所以耶稣说，若不说你若信我，后面说必能看见天主的荣耀。这个其实特别像他向门徒说的一句话，耶稣听见就说，这个病不至于死，乃是天主的荣耀，叫天主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啊！这个就是第4节。那很有趣的是什么？他教导马他关于复活。那其实再生和复活，将来复活的日子，我们经常把这个叫做荣耀的日子，对不对？那这个荣耀的日子显现出谁的荣耀呢？天主的荣耀。因此他在他40节所说的，不是说你若信我就必看见天主的荣耀。换一句话就是，我不是要叫你兄弟复活吗？因为他想把他说什么，我今天必要叫你的兄弟复活，你相信你的兄弟会复活吗？对吧？所以 他说这句话也就是想表达，你若信我必能看见天主的荣耀。其实这个信心有多么的重要，圣经说除非我们相信，我们不能见天主的国，我们得不着天主的荣耀，我们看不见天主的荣耀，是不是？信这个字就非常非常关键。他说你若信我必能看见吗？其实我们知道马他已经信了。耶稣在这里不是在说马他或者责备马他，说你不应该这样说，他的意思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对不对？信我的人必能看见我的荣耀，意思是我来就是要做这个事情。马他你不知道吗？很有趣，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命令人把石头转移之后，就看到他一个祷告，41到42节，他说他们就挪石头离开埋死人的地方。耶稣举目往天说，父既听我，我感谢你。好，我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人，叫他们信我是你所差来的。这个祷告是出声的祷告，是大声的祷告，是公开的祷告。耶稣很清楚说，我不再求什么，我知道主啊，你是听我祷告的啊。我们圣经说我与父乃为一嘛，啊，他不担心。这个祷告呢，使徒将他听众带入基督和他天父之间密切关系的一个体验中。也可以说，也其实耶稣不再求什么，对吧？他是在教导他们他与他父的关系有多么的密切，这是他想表达的意思。也就是要向人知道天父已经将拉撒路赐予他，叫拉撒路复活，这是他祷告的主要原因嘛。其实这样的教导耶稣在约翰福音是反反复复的存在的。咱们看5章19，这个也跟复活有关系。5章19到21节，圣经说耶稣对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们，只看见父做什么事，子也做什么事，此外自己一点都不能做，凡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他想表达什么？他想表达父与子合为一吗？他想表达他与父的关系。20节，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指给他比这更大的事看，教你们稀奇。21节说，父叫人从死里复活，子也这样，所以这自己的意思，叫人复活。天主在说，我虽然已经虚己了，我虽然已经成人身了啊，但是我与父的关系还是一，对吧？啊，权柄在我手中，叫人从死里复活。42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的原因。他说：“叫他们信我是你所差遣的，所差来的。”耶稣是要证明他是天主的儿子，他是天主差遣的救主。只有天主能叫人复活，这个是他想表达的意思。好，这是耶稣在他自己复活之外，可能最能证明他的身份的一个奇迹，就是耶稣在他自己复活之外，最能证明他自己身份的奇迹。因此，他的影响是蛮大的。好，这个我们也得说清楚，就是只有天主有这个能力，在圣经中只有天主有这个能力，除了天主之外，没有人是掌握生命的力量，对吧？人是不掌握圣经的力量，魔鬼撒旦也不掌握这个能力，只有天主掌握这个能力。因此，叫人复活其实是证明他与父的关系。咱们看43到44节，最后两节关于复活的两节经文。34节，他说完 说完就大声喊叫说拉撒路出来，哇，直接喊他名字了，叫他出来。我小时候听我父亲讲到约翰福音十一章，他经常会说幸亏他说了拉撒路，因为耶稣基督的权柄足够叫所有死了的人从坟墓里出来，对吧？其实他说的这句话是对的。好，咱们看马太福音约翰福音五章的28-29节，圣经这样说：你不要把这事看为稀奇，事后讲到凡在坟墓的都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他在这里是谁？我们刚看见他的向下文，他是指子。我问你，叫万人复活的是谁？子了，对吧？所以他是有权柄叫人复活。后面说行善的复活得永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圣经告诉我们复活在他，所以他喊拉撒路出来，实际上他也是在很清清楚楚的在他所的权柄的范围内说出来吧。拉撒路的复活比较独特，为什么独特？因为天主教他有肉身的复活，也就是再给他再让他活过来。拉撒路也没有得到永生的复活，拉撒路过了正常的日子，后面死了，去世了，对不对？但是拉撒路的复活，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将来复活的一个预表，它是教导我们关于天主的能力。请大家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个我打 PPT 讲，但字有点小，所以还是翻一下吧，4章15-17节。圣经告诉我们关于将来的复活也说了很多，我就读一篇经文，也希望大家可以明白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5-17节，圣经这样说：我现在按照主的话告诉你们，到主临降临的日子，我们这活着还存在世上的人必不能在已死的人之先。16节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大声，天使长的声音发出，天主的号角吹响，那做基督门徒死了的人必先复活。看见了吗？他说以后我们这活存在世上的人必和他们忽然一同被接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永远同主在一处。实际上这个是指将来的复活。将来的复活按照格林多前书15章不是活出一个再会死的肉体身体，而是一个修坏的，像我们现在的肉身身体，要穿上不修坏的，是不是？有限的要穿上无限的，就是要给我们一个进入永生的身体。但是天主借着拉撒路在告诉我们基督是谁，并且在耶稣是在确定自己的身份，是像当时所在的每一个人都在说得很清楚。我希望这个事情能叫他们信我，是吧？那一下子耶稣之前与马太说的话就很有力量了。他说什么？他说耶稣对他说，叫人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虽然死了必要活着。他的意思是实际上天主不会使死亡成为信他的人的最后一结局，对吧？而是要叫他有永生嘛，这个很重要。那耶稣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仅说，对不对？他也做了。他不是说啊，将来未来我会做一个事情，然后走了也不知道他做不做啊。他说了，并做了，叫借着拉撒路复活的这个事情来证明他的身份，证明他的权柄。在下面的这个44节，我觉得很有趣。他说：“那死人就出来了。”那死人就出来了，这句话就很稀奇了。怎么死人出来了，对吧？你可以看这个，就是约翰写的，对吧？他是从人的视角，哎，怎么这个死人出来了，对吧？那有点惊讶，但是很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什么现实的问题？ 他手脚都裹着布嘛，脸上也有帕子。耶稣说揭开叫他走。好，这样子我们可以想象到拉斯路从坟墓里出来也是捆绑着出来，对吧？当时的习俗也是把那裹着布嘛，尸首裹着布，脸上弄个帕子。耶稣我们知道他复活的时候也是裹着布，脸上有帕子。这个圣经也告诉我们当时埋葬的习俗就是这样子。这个布有很多意义，更多也是为了他们会加很多香料在这个布料上，然后呢也是为了控制这个，一个是味道和它可能这个腐烂的这个速度，对不对？所以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意义在里边。但是天主叫他出来就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人家走不出来嘛。然后呢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很惊讶也很搞笑，对不对？在发生什么，在发生什么。其实如果我们在场而且在一个可以说不信的这个状态中，其实我们看见我们也不一定信。很有趣，如果我们学习后面有很多人信了他，圣经说，但是也有很多人不信。我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什么？若眼能看见耶稣基督，我就信了他。我跟你说，有人看见他，并且看见他叫死人复活，也不信他。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无神论者，还有一个有神论者的一个辩论，有两三个小时，非常长的一个，也不值得看的一个东西。但是有一句我觉得很有趣，也就是他们在讨论耶稣基督的复活，然后那个无神论者，那个有神论者就问无神论者说，他说，那如果你当时在能够看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会相信吗？然后那个人说不一定。我觉得这个人说的很就说的实话了，对吧？不一定，因为他说我不一定相信我的眼睛，对不对？我不一定相信我所看见的。在一定程度上，实际上人就是这样子嘛。我们要相信的东西我们可以相信，但是当你说我不相信的，我们就不，无论你给我什么样的证据，对不对？我就不会相信，对吧？像你要跟一个西方人讲中医，然后说你看你针灸你就插，给你插这儿就会治你的问题，那外国人说啊，这我不信，对不对？不，我给你试一下，我给你折，我就不折，对不对？为什么？我就不信这东西，是吧？那我们都是信他的人啊，我们说哎，我们看见过，我们看见他的这个治疗这个最后结果，对吧？但实际上我们不愿意信的，我们有时候就不愿意信。好，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结论。实际上耶稣给他们一个神迹，一个奇迹，不是，虽然是叫他们信他，但是圣经为啥要做这个事情？是因为圣经在旧约圣经中，在耶稣来之前五六百七百年已经说了，他来了要行奇迹，是你们知道他是谁。他更多是要应验旧约的圣经，并且给那些愿意相信救主的人机会认出他是谁。所以我又看见，最近也看见一个视频，也是很有意思，也是一个辩论。然后那个人呢，他在辩论的时候，他就问了在场的所有的人，就不信有天主存在的人，然后他说，你们相信这个天主存在吗？不相信。好，那有怀疑过自己思想的人，请怀疑过天主有没有存在的人，请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然后呢，在场也有很多基督徒，他问了那基督徒，怀疑过基督就是天主存在的人有多少？然后有大部分的人都举过手，我曾经怀疑过他是否存在。然后那个人就说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就说了，其实如果我们不愿意怀疑自己脑子所相信的，我们不愿意考虑，我们不愿意去思考，那其实这个是说明到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已经抓死一个东西，真假其实我们不管，对吧？啊，这个其实是我们经常会看见的一个问题。所以其实我们要学习独立思考，我们要学习去判断事情。但是在信心这个事情上，我们要明白，实际上天主要我们去思考圣经，要我们去明白圣经，要我们去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要借着天主的话语 来做他的工作在我们心里。你知道圣经说圣经是活泼的，是有力的，像两刃的刀一样快。其实如果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圣经，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愿意学习，我们愿意真诚的去学习它，他说他会用它像一个刀一样在我们心中，是我们把不该有的删掉，该有的加强，是我们认识真理，是我们明白它。那这个非常重要。你如果今天在这说我认识耶稣基督，那太棒了，感谢主，我们有一个能叫人从死里复活的天主。如果你不认识他，那我今天劝你去思考这个问题。